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我是正儿。
今天呢是来到我们周二成长大不同，
是
主导文逐节分析。今天我们来到了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是的。
但是在此之前，我们先和大家一起诵读主导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主导文逐节分析，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终于到这一步了。哎呀，这个关于试探这件事情呢，其实木星在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在想哪有那么多试探呀、可是我现在发现，其实每天你睁眼的时候试探就来了。恩典和试探是同时降临，你要做一个怎样的选择
啊？我想这一段的经文我们要重新的去翻译一下，比较准确的翻译，不是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因为试探随处可见，而是说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当中。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不是说 do not allow us to meet temptation， 因为我们讲了试探是时时刻刻在我们的思想、在我们的眼目、在我们的身边不断的想要攻破我们这个成瘾。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不要陷入到试探当中，我要完全从他旁边是一个免疫的这种状态。这个状态呢就是需要操练了，就是我们的这个属灵的全副的军装要随时穿在身上。还有就是我们怎么去看待试探这个问题，试探绝对不是从上帝而来的，我们讲了神是不试探人的、只有撒旦他是试探。
那周二姐，我想问一下，所有的试探都是撒旦吗？有没有一些是来自于我们的罪？比如说我前两天跟我的一个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就说，哎呀，我今天已经吃过饭了，你看这你们家这个饭太好吃了，我又得吃，你看这撒旦的这个恶灵又来搅扰我了。就是这也叫吗？我跟
应该这么说吧，
人家撒旦这个时候跳出来说，这个锅我不背的。
说的对。其实我应该说，撒旦会利用这个试探来引诱我们。但是至于我们陷不陷入试探，我要不要一脚踏进去，那是我们自己的决定。有一句话说，撒旦可以让我们想犯罪，但是却没有办法叫我们犯罪，因为叫我们犯罪的是我们自己的自由选择意志。那因此呢，这个地方主导文主耶稣教导我们说，你一定要为自己祷告，求主让我们不要做错决定，陷入到试探当中。这个试探呢，可以是任何的东西，甚至是好的事情，甚至是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光明的天使那么美好的，甚至我们讲了，可能侍奉也会成为我们的试探，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句话语可以成为我们的试探，可能是我们心里面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初衷，有可能会成为我们的试探。因为在这一切的过程当中，试探唯一的目标就是让我们跌倒，就是让我们偷窃神的荣耀，让我们亏缺神的荣耀，就是让我们去彼此荣耀，拜偶像，然后不以神为神。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只要我们够智慧，够警醒，我们就会意识到，哦，不行了，我不能再往下走了，再往下走就要犯罪了。就好比咱们拿刚刚木星妹妹所提的这么简单的一个关于吃喝这件事儿吧。有的人明明知道自己可能是比如说胆固醇高，什么高血压，什么三高，
血糖高，还要不停的吃蛋糕。
明明知道自己如果再吃，那他就会对自己的某些数据产生非常非常不好的影响，明明是知道的，可是呢就是胜不过自己肉体的欲望，或者是觉得没关系了，再吃一块没关系，我吃完这一块我再去这个运动好了。其实小到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们会发现最后要不要做这个决定，那是因为我们在我们的情绪处理和我们的决定层面的肌肉呢，我们没有 练习自己的自制能力。其实面对试探的时候，关键怎么去处理，真的要看我们里面有没有节制的灵。这就是圣灵的果子，其中一个特质就是节制 self control。 我们这个 self discipline， 我是否可以控制我的情绪怒气，我是否可以管理好我在人际关系上面的一些的状态，我是否可以管理好我的思维思考模式，我的言语，我的口舌，我的行为。那很多的人说我表面上处事不惊的，完全就是面无表情，但是我里面可能已经开花了各种各样的一种状态，就是有可能我们从来没有操练过我怎么样去控制我的思想。
在我们的听众当中呢，有一位朋友啊，他也承认说本人不是基督徒，但是我那天听了你们的馒头的对话哈，我有些认同，我有些不认同。认同的部分呢，是人在各种欲望满足时都渴望做个好人，比如家里有钱有妻子家庭和睦，但如果看到更漂亮的女人或者身材好的就会胡思乱想，涉及到自己的利益的时候就什么都不顾，要争个你死我活，这一点我非常赞同。但是我不同意的就是每个人只要不是傻瓜都知道对错，但不见得每个人都渴望行善，只能说每个人都渴望别人善良对他好，所以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立志行善的。比如吸毒的、强盗、外遇出轨者，在监狱进进出出几回都是不愿意悔改的。我就有这样的两个兄弟哈，因为涉黑被关监狱，现在出来依然如故，只是表面上稍微好了一点。所以每个人都知善恶，但不是每个人都悔改。就比如你们所说的圣经当中的法老王，他都那么痛苦了，自己的国家损失那么多了，自己的长子都失掉了，但是他不是还是不愿意改变吗？然后继续追杀以色列人吗？所以我对于你们的这个有些观点我不赞同。
我怎么没有听懂他不赞同在哪儿？
不赞同就是说人没有立志行善的能力 啊，这点你其实是对的，人真没有立志行善的能力。但是基督徒有靠主立志行善的决心，所以就像刚才张二姐所说的，我们每个人有选择权，因为您还不是基督徒哈，就像您现在还没有选择真正的进入到主的爱里面，去换一个角度，换一个高度去看待你现在所处的环境。
我也不知道我们当时那一集的上下文是什么，不过我非常的欣赏这位听众朋友、慕道朋友呢，这么诚实的跟我们分享你的感受。对于人心的这个问题，我们自己都不太了解自己。圣经当中有句话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这就意味着说，我们在始祖犯罪的时候，我们人里面已经失去了行善的能力。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要求善的这种心愿呢？有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被造的时候是高贵的，是与动物区分开的，是有最基础的那个良心，或者是良知，或者是整个社会环境造成的一些最基本的道德的标准等等这些。否则的话，我们人就和动物真的没有差别了，我们只是根据于我们肉体的需要在活着，行尸走肉一样。可是你发现每一个人，不管他受过多少教育，不管他从哪一种文化出来，他能够清楚地感受到别人是否尊重他作为一个人这个个体。每一个人的尊严，人性的这个尊严是在哪儿呢？可是关键问题就是，我们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活得像个人。很多的人，包括珍儿自己，在信主之前，我常常心里面最深的一个痛苦和黑暗，就是觉得我为什么特别想做一个高尚的人，但是做不到呢？尤其是在人的眼中看，可是只有我自己内心深处知道，那些邪恶或者是罪恶、自私那种仇恨的想法，那种侥幸疑惑的想法，那一种非常偏激的想法，甚至有些时候那些恶意都把自己吓一跳。
遇见试探，每天都和清早的恩典一起降临。每天清早你要做的一个决定是，你愿意立志行善，还是说你放弃立志行善的能力？这是我们每一个在世的人，不能分为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因为每一个人睁开眼睛，你都会面临这个世界当中的试探，你也同样可以面临这个世界的良善。刚才这位朋友的这个信件，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就在想，你对罪特别的认同，因为我们前面所说的关于每个人的罪，你觉得我认同你们这一点，哎，你们也看到了罪。不是，是罪是事实，不是我们发现了它。
鼓励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还有听众朋友呢，重新去思想，就是如果这个试探是不可避免的，睁开 眼睛都是试探的话，那我要不要做一个可以去胜过试探的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决定啊。在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那里，他们就没有胜过，唯有主基督耶稣，他凡事受试探，但是他却没有犯罪，所以他成了我们的一个可以效法的榜样了。那今天信徒是不是可以做到？当然可以，我们真的是可以靠主做到。可是呢，如果我们任何时候靠着自己的能力，你会发现说你保证是失败
的。就是你刚才所说的立志行善的那个事儿，你真的做不到，我也做不到。
对，
郑二姐虽然是老信徒了，
也做不到。我们每一天都要立志行善，但是靠着我绝对行不出来。
是，
所以我们才说每一天都需要靠着神的话语，而且呢，也需要身边有弟兄姐妹不断地提醒我们，不断地和我们一起来成长。当然也需要馒头的对话陪伴你一起成长。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的节目的主题叫做成长大不同，就是这个世人的生命在蹉跎当中，在消磨当中，在追随这个世俗当中就过去了，可是只有基督徒的生命它是在成长当中改变的，非常的奇妙。有些时候这个成长是悄然进行，我们看不出来的，但是突然有一天你发现，以前我觉得想都不敢想我可以做到的事情，今天我可以这么理所当然的做出来，这么自然的做出来，这就是一种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的一个自然流露的结果。
那张二姐，我们又如何去求主让我们不遇见试探，如何操练不遇见试探的能力呢？
每一天呢，试探已经来了嘛，我们说了这句话的原文的翻译应该
是
不要让我们进入是陷入试探当中。试探来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同样有一个公平的选择，就是要么按照神的心意，要么按照我的旧有的习惯。所以这样的两条路呢，是从我们的思考模式开始进行选择的，不是说我只要在最后决定说我是走哪一条路，不，你是从你怎么去思考，这个整个思考的模式就需要来改变。比如说当我们银行里面钱比较少的时候，我们旧有的模式是开始发慌，然后想着不行不行，
我要挣快钱，
挣点钱，
炒个股啊，
对，
买个彩票啊，
对对，或者我得要透过什么样的方式赶快让我的银行的钱就是涨起来这样的。或者呢，我明明银行的钱已经没了哈，我邻居突然来跟我借钱了，可能家里面出了个什么急事儿，跟我借一大笔钱，我明明知道我账上是有这笔钱，可是他的的确只有这笔钱了，我该怎么办呢？在这一刻中，我可能会按照我的旧有的习惯说，哎呀对不起啊，我真的是可能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但是你又知道说信任这个邻居从来不向你开口，他一定是非常着急的事。你又知道圣灵在你心里说，如果有人来向你张口，你说平平安安的去吧，为你祷告，那这就是神非常不喜悦的事情。那你该做什么呢？这一分钟你同样是一个选择，就在这个时候你可能选择真的借给他了。借给他之后呢，你心里面心心念想，
更慌了，
啥时候还，啥时候还我，啥时候还我。可是圣经的话又来了，你借贷给别人的时候，你别老想着还，你别整天想着他还，有可能我们做个假设，就
有可能不
忘了。不由你自己去做这个判断的时候，你说好吧，我当时是凭着神的这个感动让我去做了这件事儿，我做了，可是我绝对不把他还钱这件事情作为我做这件事情的这个目标和捆绑。你照样的去爱他，照样和他做邻居。可能过了两三年之后，突然有天邻居来说，
不仅还了利息还了加
币了。对对对，这个过程你突然发现其实这笔钱在你眼中看，你不把它看得这么大的时候，它其实不大。可是当这个人在还钱的时候，他告诉你说这笔钱在他生命上做了什么样的事的时候，哇，你会发现说，天哪，在我的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我可以因为按照神的心意做出选择的时候，我的整个生命的这个状态就因着一个又一个的一个好的选择产生那个良性的循环，我就再也不是按照我原来的生活方式在做选择了。其实这样的事情真实发生在郑儿跟我自己先生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一次神都没有让我们失望，哪怕是这件事情我们自己都忘记了，对方可能也忘记，突然有一天我们就会接到一封信告诉我说，哦，我现在决定开始要还你们什么什么什么。每一次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知道对我们的触动有多大吗？我们就看见说
神在做工，
神在工作，神从来没有停止工作。只要我们做到了神所喜悦的事情，那这些试探不仅不会让我们跌倒，反而会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一个测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对得起这个蒙召的恩。
当我们能够把神所赐给我们的话语装备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因为有主，所以我们不会陷入试探。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